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这几集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通过一位朋友的来信提问，一起在探索的是有关于挪亚方舟的问题。不知不觉，我们这一系列的节目呢，已经到了最后一集。在前几集节目当中呢，我们聊过有关于方舟的容量、动物的迁徙、海洋生物的生存、灾后如何扩散等等这些问题。你可能已经留意到了，在每一集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是一会儿讲讲神的引导，一会儿呢又讲讲大陆桥、科学还有信仰等等。那科学跟信仰到底谁是对的？是不是一定要争个高下才行呢？那有关于方舟问题一系列的疑问，也引向了我们今天的讨论话题，那就是科学跟信仰到底如何去看待方舟？真的一定要对立吗？今天星源打算从三个角度去谈：洪水的范围、物种的起源，还有真理的维度。希望这些探讨呢，能够帮助我们有一个更加全面的思考的方式。首先呢，我们来讲第一个问题，洪水到底是全球性的还是区域性的？这是一个最容易引发争议的问题，因为主流的地质学普遍认为全球大洪水是缺乏证据的，因为在地球岩层中找不到全球同时被水覆盖的痕迹。而不少基督徒呢，坚持的都是全球洪水，他们引用的是创世纪当中的描述，大水泛滥在地上，连天下所有高山都淹没了。那么在他们看来呢，这是字面意义上的全球洪水。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到圣经文本还有古代文化的语境，就会发现呢，所谓的天下在古代近东文化当中呢，往往指的是已知的世界，而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整个地球。比如圣经里边说，所罗门的国位坚固，超过天下的列王。这显然不可能是全球所有的王，而是以色列人认知范围之内的列国。那么同样的，淹没天下高山，大概率呢指的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还有周围的高地，它并不是指南极和喜马拉雅。换句话说，洪水如果理解成是区域性的大灾难，这会更符合当时的文化语境，也会跟考古的发现相吻合。地质学家呢，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发现过厚达两米的洪水沉积层，考古学呢也记录了约公元前2900年发生过一次特大洪灾，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一起暴涨，大片区域被毁。这个时间呢，大概跟圣经相近，很有可能当时的先民正是把这一场历史性的洪水用信仰的语言记录了下来。那可能有人会问，既然只是区域性，为什么圣经不直接说某个地方被淹，偏偏要说天下呢？那这就跟古代的文本表达方式有关。古人呢，喜欢用概括和夸张来传递重点信息。就像我们今天说，我走遍天下，这并不是字面的意义，而是说呢，我走过很多地方。同样的，圣经里边强调洪水淹没天下高山，其实呢，是为了凸显灾难的毁灭性和全面性，而不是一个精确的地理范围。信仰的核心是神的审判和救赎，而不是洪水到底覆盖了多少平方公里。第二个争议点呢，就是演化论和神创论的关系。很多人会觉得这两者一定是矛盾的，好像一定要二选一，要么呢你相信演化就不能信上帝，要么你信了上帝就必须否认演化论。那其实呢，这是一个伪命题。我们从信仰的角度看，神创造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呢是直接创造，就是圣经里边说的神说有就有， 另外一种呢是间接创造，也就是神设立自然规律，让生命在规律当中逐渐的演化发展，也就像是我们人类啊去发明计算机一样，既可以直接写程序，也可以呢创造一个人工智能，让它自己不断的学习迭代。这两种方式都不影响人是计算机创造者的身份。好了，那我们放在方舟的语境之下，即便动物呢不是一对一对完全固定的现代物种，而是从初始种类当中逐步分化出来的，这仍然可以理解成是神的智慧和设计。创世纪当中说各从其类，强调的是类别的边界，而不是说类别内部是不能变化的。比如说狼分化成不同的犬种，野猪被驯化成家猪，这些呢都没有突破种类的界限。我们现在科学生物学的研究成果呢，其实跟圣经当中的这个原则是不冲突的。那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演化呀是需要几百万年的，而圣经的时间表呢只有几千年，这又怎么对得上呢？那这其实呢又涉及到了圣经年代的解读。圣经族谱当中的年，在古代近东语境下，有时候不一定等同于今天的365天，它可能代表的是一个世代。另外呢，圣经族谱并不是毫无缺漏的，有很多省略世代的情况，比如说马太福音当中耶稣的家谱就有简化，所以呢，从亚当到挪亚的时间可能比我们按照字面数出来的更长，完全可能容纳自然演化的过程。当然了，即便是不去纠结具体的年数，信仰更关注的重点也不是演化用了多少年，而是演化背后有没有神的引导。科学研究的是过程跟机制，而信仰追问的是目的和意义，两者的维度是不一样的，根本就没有必要互相对立。如果更深一层的看，科学跟信仰真正的关系不是敌对，而是互补。科学关注的是怎么样 how， 而信仰回答的是为什么 why。 科学研究洪水如何发生，生物如何扩散，人类如何迁徙，而信仰在问神为什么允许洪水发生，为什么拯救挪亚，为什么要让人类遍满地面。举个例子来说，科学发现白令路桥让人类进入美洲，这是如何？那么信仰会问神为什么要预备这条路呢？这是为了让人类更好地完成他的托付。科学研究了深海暗养的机制，这是如何？那么信仰则会说这是神在创造的时候就留下来的保障，让生命在极端情况下仍然可以存活。科学跟信仰一边解释规律，一边揭示意义。科学发现的越精妙，信仰就越能感受到造物者的智慧。而信仰的意义层面也让科学的研究拥有更加高远的价值。所以当有人说科学证明不了上帝存在，或者说信仰否定科学的时候，那其实呢两边都走向了极端。我们也知道今天的互联网环境呢，让以往的平和的讨论也会走得更加极端。科学的有限，它回答不了生命意义、道德起源，还有人类最终归宿等等问题。信仰也有象征，但是呢，它并不是一部地理或者是生物学教科书，而是通过故事去讲述真理。如果我们把科学的局部当作全部，把信仰的字面当作唯一，那才会真的带来冲突。真正的智慧是让二者互补。在有关挪亚方舟这一系列的节目当中呢，其实我们一直在尝试做的就是科学跟信仰的互补。我们问过方舟呢装不下动物怎么办，科学呢给出初始种类的容量计算，企鹅怎么可能从南极走到中东啊？有大陆桥，也有神的引导。海洋生物会不会因为缺氧而死光，科学的发现是暗氧层，而信仰说呢这是神的预备。古人怎么可能扩散到全世界各地呢，科学解释了迁徙路线，而信仰解释了背后的使命。 一步一步下来，我们看到科学和信仰不是在打架，而是他们像拼图一样拼出了一个更完整的世界图景。科学提供了机制还有可能性，而信仰呢，提供了方向和意义。科学让我们看到生命是如何被保存的，信仰呢，让我们明白生命为什么值得被保存。科学和信仰真的能够共存吗？之前星源有朋友跟我一起走路路过教会的时候呢，他还就问我，这都什么年代了，为什么有人会信这个呢？其实这就是把两者对立起来了。其实科学和信仰不仅能共存，还能够共荣。科学的使命是探索神所设立的规律，信仰的使命是回应神的托付。我们可以把它比作人的两只眼睛，一只眼睛看事实，另外一只看意义。两只眼睛同时睁开，才能够看清楚世界的全貌。挪亚方舟的故事就是这样，它既可能是基于历史大洪水的事件记录，也是关于审判跟救赎的信仰象征。既需要科学去探索如何实现，也需要信仰去体会为何发生。这也就是为什么几千年过去，整个故事仍然能够让我们去思考生命跟世界。真理只有一个，它不会因为被科学发现而减少了神圣，也不会因为被信仰接纳而失去了真实。我想不论对于基督徒来说还是非信徒来说，如果我们能够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既不拿科学去否定信仰的深度，也不拿信仰去否定科学的广度，如果能够保持理性的思考，不盲目从极端解读，也不害怕提问，如果能够保持一个敬畏的态度，既敬畏科学发现的规律，也敬畏信仰的主权，那么我们才能够在科学跟信仰的对话当中更深刻地去认识世界，也更真切地体会真理。感谢善于思考的听友提出来的疑问，也给我们节目呢提供了非常好的话题方向。那有关于方舟系列的讨论我们暂且告一段落，但是科学跟信仰的对话还会继续。希望呢这一系列的节目能够真正回答最开始啊这位听友的电邮当中所提出的问题，也能够帮助你看到，提问不是怀疑，它是思考的开始，对立不是必然，互补才是智慧，而敬畏跟感恩才是我们面对世界最合适的姿态。有任何的疑问，有任何的心事，欢迎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到南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 @良友.net。 我是星源，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战胜